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诗篇37篇的查考，今天是第二讲。
上一讲我们说到，
不管何时发生终结，对于神的儿女，神应许说，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神不会让人大失所望，神必将他的应许作为奖赏赐予他的子民。如果你是一个神真实的儿女，你就必领受神所说的一切事情，你必会看到这一点。关于诗篇37篇的讨论，实际上见证这些事。但是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因此我们现在将暂时不予讨论。但是神表明，他的子民将会最终领受他们神所应许的一切事物。那完全是我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事情。这些应许是神为他子民存留的，很奇妙，很荣耀的事情。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看诗篇37章二节。因为他们如草快要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现在我们知道，神感动大卫写下这篇诗篇，而且大卫生于公元前1037年，卒于公元前967年，享年70岁。为此，这篇诗篇的写作发生于大约3000年以前。然而神说，恶人如草快要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自从神感动大卫写下这些话时，是在距今3000年前。大卫怎么会说出那些话呢？他之所以说出那些话，是因为永生的神感动大卫写下的。1000年或者3000年算得了什么？当比起那初露端倪，在即就在我们前方的永恒，这根本算不上什么。事实上，对于生活在这个时期神的子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近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教会时代结束的时期，从临到众教会和会众的审判开始，然后结束，并且大灾难时期已经来了又去，整整23年大灾难时期已经结束。这是神的审判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过渡到审判日，我们此时不知道我们在审判日中将持续多长时间。尽管我们还要在地上存留几年，也不会很长的，这跟永恒并排放在一起。目前神应许给他的子民的永生里，永恒的喜乐、平安的光景，在这一点也不算长。每一个已经被赐予新的复活的灵魂的人，已经得到了产业。定金，因为圣灵就是我们承受产业的凭据，他们将会领受其余部分，那就是 拥有新的复活的身体及将来的新天新地。这就是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的一切丰硕的结局。我们很想查考神对他子民的一切奇妙的应许，可是我们必须查考圣经。这里，神并不是讨论他的子民，却是在讨论恶人是怎样如草快要割下。在诗篇37篇二节里的割下，这个词跟我们发现在诗篇37篇里其他地方提及的割下是一个不同的词。随着我们继续查考这篇诗篇，我们将会看到有几处提及割下或者剪除。比如在诗篇37章9节里说，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其他几次，像在诗篇37章22节里说，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诅咒的必被剪除。而且诗篇在37章34节里，圣经说到同一件事情，并且在第38节等等，有几处提及剪除。但是诗篇37章2节里的这个词不同于其他地方提到的这个词。这个词是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5243，只在旧约里出现少数几次。那几次绝大多数都是在约伯记这卷书里。因此让我们翻到约伯记，查考几处可以找到割下这个词。我们将要翻到的出现这个词的第一个地方是在约伯记14章1-2节里。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留存。这是对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多么淋漓尽致的描述啊！为妇人所生的人，日子短少，那些日子多有患难。当然，那是对每个人的很好的描述。当我们细数人的年日，能生活的日子确实短少。当雅各被法老问起他多大的时候，雅各说，他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了。但是他又说，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这当然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情形。当然，我们世人中没有一个人将会活到130岁。自从雅各以来，人类的寿命极大的缩短了。现在我们的平均寿命是70岁，强壮一些的话可以到80岁。在诗篇90篇10节里就是这样描述的，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当然一些人的寿数会活得更长点，一些人则活得要短一些，但是基本上都在平均寿命上，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活上几十年，然后我们就死去。我们有生的日子里充满患难。我们跟其他人之间有患难，我们跟我们自己也有患难。 我们努力控制自己，那就是控制我们犯罪的欲望。人们花大量的时间努力克服从自身而出的患难或困境，从他们内心里流出来的诡诈和邪恶能够不断地让一个人陷入患难或困境，从他的嘴里出来的一切愚蠢也是如此。因此看起来，因为我们有罪的状况使我们不断地陷入患难或困境里，我们有罪的状况的后果是我们的肉身将会开始朽坏并遇见患难，我们将会患病、受伤寒、患流感、患上多种多样的疾病，骨头断裂及各种各样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的病情会加剧，甚至患上更多致命的疾病。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在人身上，原因是我们是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败坏的身体里，生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这一切都归因于人的堕落，陷入罪的泥潭。因此神在约伯记里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那不是真的吗？一个男婴或女婴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是如此的漂亮，他们是如此可爱，他们的皮肤是如此柔嫩，他们就像一朵漂亮的花。然而转眼之间他们就被割下，这朵花就消失了。圣经也说，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圣经在几处地方将人的年日比作一个影子。我们就来看一节经文，在诗篇144篇3-4节里，耶和华啊，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我们的年日就像影儿，影子是在那太阳明光照耀之下才能被看见，但是随着太阳西沉，地球开始黑暗，影子就飞去了。那就像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这个生命一时还熠熠闪光，但是然后就开始减弱，直到这个生命几乎结束，然后完全消失，永远的消失了。对于一切恶人，当他们死后，那就结束了，他们将不复存在了，他们就停止存在了，他们已经被毁灭了，他们永远的灭亡了。一旦 神毁灭了他们那留存在坟墓里的身体，他们就完全毁灭了。约伯记里另一节经文也使用了割下这个词。圣经在约伯记18章5节里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然后在接下来后面的经文里，神继续讨论恶人。然后我们来到约伯记18章16至18节里说，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这就是未得救之人的最后的下场，他被剪除，下边他的根要枯干，上边他的枝要剪除，那必将是他的结局，甚至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对于以神的形象被造的一个高贵的受造物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悲伤的收场。作为一个以那么高贵的身份被造的人，然后却像兽一样死去，像一个兽一样灭亡，永远消失。对于认为死了而且永远停止生存并不是那么糟糕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他们可能会有那种想法，但是这却是一个羞耻的死亡。死亡本来就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永远死亡，从生存的这片土地上被剪除，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你的名字将灭亡，不再被纪念，没有一个人会记起关于你的事情。当然，当神完成了他在这里的计划时，真信徒必将不会纪念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圣经在传道书9章5节里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他们都消失了，完全消失了，那就是恶人的结局。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章2节，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在圣经里，草被用来预表人。比如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6至8节里读到，有人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上面， 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定立。在这些经文里，我们发现一幅鲜明的图画，说明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苦短，并最终虚空一场。就像一个短暂春天，那时有茂盛的青草和美丽芬芳的花朵，它们只是存在一时。那时它们还很迷人，但是很快季节更替，草开始枯萎、枯干，并开始消失。美丽的花朵也开始凋残。这是永生神的预言。神看见这发生在历世历代。从亚当的日子穿越历史的隧道，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世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地上。然而从始至终，神一直都高高在上。多少代人曾经来过，多少代人又离去。我们的父辈在哪里？是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健在，但是他们的父辈及他们父辈的父辈又在哪里呢？他们都曾来过这个世界又去，他们都从一个小婴儿出生，他们经历了他们人生中不同的成长阶段，兴奋的阶段，憧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阶段，然后他们开始进入青年时期，然后中年时期，然后老年时期，然后死亡领导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就像野地里的花草一样，只在一个季节绽放美丽。可是那个春暖花开的属于他们的季节来了又去，对于数亿人情况也是这样。而且当然神见证了这一切，因此他告诉我们这同样的事情。他告诉他们，人啊，这就是你们的生命，这就是在你有生的日子你可以预料到的。日子短少并多有患难，你们就像草一样，凡有血气的必定尽都如草。我们发现这样的话在新约彼得前书里被引用，我们翻到那里，因为在那里做出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很重要的。圣经在彼得前书一章23-25节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人在地上生活一个短暂的时期， 这个事实展现了神道及神国度的优越。这是一个永恒的王国，他的道是永存的。神赐予他国民永生，这就是一个神真正的儿女和一个罪人的巨大差别。罪人只在一个季节里，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享受今生的最终之乐。就神而言，这是暂时的享受。丑陋的最终之乐，就是一些可耻的、污秽的、恶劣的事情。然而，以人的视角来看，他寻求财富、名望及爱情，以及所有他身体和眼目情欲所贪恋的事情。你可能寻求财富，你可能寻求名望，你可能寻求爱情，即这个世界能提供的所有事物。但是，要知道这一点，至终这些都分文不值，毫无意义的。这些都是虚空，那就是我们所有这一切的总结。在《传道书》这卷奇妙的书里，神赐给我们，显示给我们这个道理。这个世界的万事，都不能使人在内心深处获得真正的满足或愉悦。圣经在《传道书》一章二节里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于虚空的世界来说，这是虚空的，这是虚无的，这是毫无目的的。这就是对人在这个世界上远离神的生活方式的完美描述。不论他们追求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不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这是偏离神，或者远离神及他的道的，这就注定最终是一无所有，只是虚空。这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令人悲伤的现实。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诗篇三十七篇，结束阅读诗篇三十七章二节。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草快要枯干。枯干这个词跟在其他地方被翻译为衰残的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比如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我们曾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学习中查考过这个词。圣经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四节里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衰残这个词在这节经文里出现两次，跟枯干是同一个词。圣经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里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 把我们吹去。对于人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恐怖。然而，对于选民，神的子民来说，有好消息。让我们查考诗篇一篇里的这个好消息。在这篇诗篇里，我们也有一个同样的词，但是这个词是以一种更加正面的方式来提及真信徒。在诗篇一章一至六节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首先，这十有八九是一篇弥赛亚的诗篇，因为不从恶人的计谋的那人就是基督。注意，圣经使用了这个人称代词，是单数形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并且他的叶子也不枯干。在第一个例子里，这是提及基督及他永恒的属性，就是他必不会衰残，他必不会灭亡，他必不会枯干。然而，这也是提及基督里的真信徒的，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必将拥有那永生，就是主耶稣向他的子民应许的，他们将要得着的，并活到永永远远。因此，叶子也不枯干，这必不会像未得救的人情形一样衰残。因此，神的儿女必不会衰残，像未得救的人一样。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而是他们将在属灵上健康，像一朵美丽的花怒放，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继续读下一节经文。诗篇三十七章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英文依靠这个词是从希伯来词 BATACH 翻译而来，而这个希伯来词在几处地方也被翻译为确信和安全。所以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查考几处主讨论关于倚靠他话语的地方是非常好的，因为对于每位信徒来说，倚靠神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开始看一下诗篇六十二章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 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同样也是在诗篇，让我们看一下诗篇115篇9至11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啊，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神三次对他的子民说：以色列啊，亚伦家啊，你们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他吩咐我们要倚靠耶和华，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当然，神的子民倚靠他，并愿意倚靠他，这是肯定的，因为神必将赐给他们一个信靠他的新的心。如果我们翻到箴言第三章，这些是圣经里一些最为奇妙的经文。
圣经在箴言3章5至6节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这些经文里，神在吩咐我们最重要的是专心仰赖他或依靠他，甚至我们知道的一切事情，甚于属世的智慧，甚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我们专心仰赖主，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于已经被赐予了天性的神的儿女来说，这确实是一节奇妙的经文。可是我们怎样依靠主？事实上，这又是怎么进行的呢？在诗篇119篇，我们读到了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在诗篇119章42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为我倚靠你的话。这里圣经并不是说我倚靠主或者我倚靠耶和华，而是说我依靠你的话，那事实上是一个等同的或意思相近的表述。依靠耶和华就是依靠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依靠耶和华吗？我们仅仅有圣经的交通，神的书面的话语，神只通过那里向我们说话，并告诉我们必须要倚靠的、信靠的、仰望的、期待的以及信任的事情。这是圣经里所找到的事情。因此，真信徒倚靠主，这个倚靠是有他倚靠神的话语。当我们信靠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信靠圣经所说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信靠圣经的教训时，圣经的教导及圣经的宣告时，我们就是在依靠主。当神说一些事情时，我们相信他，并且我们遵照这个教训，依靠他的话语而行动，这就是行神的旨意或教训。 而且那也正是诗篇37篇三节中我们学习的这一经文所教导我们的。诗篇37篇三节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这就导致过上一种执行神的命令的生活，切实落实在行动上。可是在我们讨论那一点以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我们思考，那就是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行善。这在圣经里几次出现？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三章里圣经说到这一点，但是那确实是来自于诗篇的一个评论。我们将翻到其中一处，在诗篇14章1至3节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没有一个人行善，那么为什么对世上的人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呢？他命令我们要行善，然而圣经说没有一个人行善，这看起来自相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矛盾的，但是并非确实如此。因为神命令人行很多他们不能做的事情，他命令人们相信主耶稣。人不能因自己的信得救，神命令一个处在有罪的堕落的状态下行所不能行的事情，但是神仍然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受造之物，有责任有义务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是我们的错，那是我们的罪，这是因为我们有罪的结果。但是这里当主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他是对他的子民说的。他的子民一旦他们领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他们就必行善。这个新的灵能执行神的命令，那就是神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里所说的，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就是你怎么行神的旨意，或者行善。我们过去没有讨论过这一点，可是什么是善呢？耶稣在圣经里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善良的。具体可以参见马太福音19章17节，马可福音10章18节，那是真实的。神是善良的，并且神的道是善良的，那就是 当我们行善时，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要读神的话语。神说，做这个或行那个，或者这个就是你所要做的，或者不可做的。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偷盗，你不可说谎欺骗人，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守星期日为安息日。因此，神赐下这些我们依靠自己无力去行的命令，然而却是我们要去行的命令。然后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他将这新的心和新的灵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执行神吩咐的这些命令，遵守他的诫命。记住，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里所说的，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只能是首先被神爱了的人能够温柔的回应，靠行神的旨意，遵守神的命令，来以爱回报。因此圣经说，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我们把经文进行到37:3，住在地上。神提及的这个地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因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提及的这个地，在旧约里总是应许之地，这就是应许给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的地。我们在创世纪17:7-8里读到关于这个记载。创世纪17:7-8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在这里，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然而，这不可能是在物质上的对迦南地的应许。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这个地必将被赐给他及他的后裔，永远为业。而由于这个世界必将毁灭，迦南地和整个中东地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万物的结局到了的时候，也必将用烈火毁灭。神赐给亚伯拉罕并他的世世代代的后裔。神赐给亚伯拉罕并他的世世代代的后裔的迦南地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这不是指物质上的迦南地，这是不可能的。神说谎了吗？不，神并没有说谎。神只是使用迦南地这片应许之地作为一个比喻，来代表他的子民必将承受的永恒的产业。他的子民就是亚伯兰及所有在基督里的后裔，所有信徒大众，整个选民团体。我们必将承受新天新地这个产业。这个地在以赛亚书60里也被提到。有时神称这个地是迦南地， 而有时他只提及说这地。圣经在以赛亚书60章19节里说，日头不再作为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描述跟启示录这卷书里的那幅美丽的图画协调一致。在启示录那卷书里，神讨论了关于不再需要日头，因为它必将是你的光。然后圣经在以赛亚书60章20节里继续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那不是奇妙的消息吗？这是我们每个人要思考或默想的大好消息，就是神的子民必将永远承受那地为业。在以西结书36章里，在刚才我们读到一些经文，主在那些地方说要赐给那些神已经拯救之人一个新的心，并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能行在神的律例中。现在我们将要读以西结书36章28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那地是神赐予的，跟救恩是密切相关的。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我要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必住在这地上，因为现在你们得救了，你们一切的罪已经被赦免了，他们都已经被救赎了，是罪使你们和我隔绝，是罪阻止了你们进入天国，享受永生极大的喜乐。但是，现在那些罪已经被除去了。现在，你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公民，你们必将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这一点在表述时是就事论事的。在以西结书37章，我们读到遍满骸骨的平原的叙述，以西结受命对这些骸骨发预言，他们就聚集在一起，骨与骨互相联络，直到他们站起来。而且圣经在以西结书37章10至14节里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最终目的是神的子民要被安置在本地，那地就是新天和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依靠神是每一位神儿女的巨大盼望。当然，我们唯独依靠他，如果他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和依靠他话语的礼物，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语，专心仰赖他的话语，并依靠他，那么，当然我们就会是神的儿女，我们会行善，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这样做。而且最终我们必将住在这地，这片迦南的应许之地。这应许之地是我们的渴望和期待。神说他所有的子民必住在那里，他的话语保证了这一点。他并不是在说他希望我们将来会住在那里，而是我们必住在迦南地。那就是说，我们必住在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远。以他的信实为粮。现在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时间来查考那个短语，但是对于主来说，最后当他说到住在那地之时，来完成这节经文，结束他的想法，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方式。就是在那里，在那应许之地，他表明我们必不会挨饿，我们一点儿也不会受饿，我们必以他的信实为粮。我认为这一点需要更多时间，而不是蜻蜓点水一般。因此，当我们相聚在下一次圣经学习里，我们来查考，在那应许之地里，以他的信实为粮的这个观点。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